好，今天我们进行这个同门止观的学习。上一次已经将这个止观休息的这个调身、调息、调心说了一下。那么今天我们进行第五课的学习，第四课已经完整的这个讲述完了。那么第五课的话呢，是方便行第五，就是进行止观休息的时候，要具种种的方便法门，就是种种的一些方法。在前面讲了说，我们调心的时候，有这个入定常修之前的调整方法。也有正入定的时候调整方法。那么入定之前就讲到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有两重。一重呢是调这个心啊，能够适合于禅修。一重的话就是说能够在要去入禅修之前，让自己种种这个纷纷乱乱的想法能够停下来，但具体哪些方法，这个没有具体介绍，我就约略的呢，做了一个呢，这个解释。那么今天这些讲的方便的地方呢，就是对于我们具体在入之前做调整的时候也是有帮助的。那么同时的话呢，也是我们具体进入修观的时候。更进一步，你这个身心息调整了之后，具体运用的一些方法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内容，虽然说有前有后，但是实际上用的时候，我们熟悉的时候，哪些需要调整的，哪些需要用的，我们就要运用起来。就比如说前面讲调这个新的状态，你在做中也还是要像这个入座之前调心的这个宽极沉浮，这些方法都能够根据你在座中出现的情况加以运用。只要是相类的这个问题，都是呢有这个呢同样的这个方法可以用的。那么这个方便五的话呢，是下面我们要学的这个内容，就是有五个就调了五识之后呢，要以这五法来进行这个修习。就是要怎么样，夫修止观须具方便法门，就是我们要修习止观呢，要有方法。做任何一个事情呢，都要有方法。这个方便呢，就不是说给你开个方便吧，这要求给你降低一点，也接受你，也容许你。这种方便呢，就是随便的意思。那说佛法里面的这个方便呢，是方法的意思，要有种种方法来让你能够升起信心，能够进行这个修持，乃至于去的这个真实义，就是方法。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的三车之喻一样的，它是一种方法。就是这个起了大火了，这小孩不愿意出去，那佛呢就是说这个长者呢就说外面有好玩的，有车程，你们出去吧。那么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。那么他运用的这个方法呢，就不一定是直接说有危险然后叫你出去，但是他不听的话呢，就通过一个方法。那么这里是须具方便法门，就是说我们需要有种种善巧的法门，有其五法，就是说我们要入常观呢，有五个这个法门。 依着欲，就是第一个是欲，欲的话呢，这里是讲善法欲，什么欲啊？就是说他有很强烈的修习止观的这个呢想法，有想能够证得圣道的想法，成就圣果的想法，这就是我们修止观的第一个方便。你要有欲方便，这个欲是通善性通不善性的。如果我们积极的求名啊，求利啊，求财富啊，求这些，这个是属于世间的欲。那如果我们想好好的修行，想闻思佛法，想成就无上菩提，想利一切众生，那么这些愿是善愿，这些愿是呢好的愿，清净的愿，那么要升起这样的这个欲心欲想呢，那是正确的。不可能是说什么都不想，没有任何的想法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欲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欲离世间一切颠倒妄想，妄想颠倒，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故。这个就是说欲的这个方便。在这里方便就不是说我们这个其他的欲，比如说他来生能够升天的欲，来生能够这个大富这个大贵的欲，那么是世间一般的人天欲。那么这里修止观的欲呢，就是说想要离世间一切的颠倒妄想。这个妄想颠倒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种种分别了。对于内在的话呢，只有这个我。对于外在的话，只有这个法。或者内在的这个走程里面，五蕴僧里面执着有种种的法存在，这些都是呢颠倒妄想。那要这个呢离这个世间颠倒妄想，就需要有正确的智慧，深入的智慧才可能做得到。那么就是要这个深入常观，能够观我们这个身受心法，它是呢因缘生因缘灭，虚幻不实的，就不再为这个假象所蒙蔽，在这些幻化的现象里面自以为真实。那要离开的话呢，就必须要有这个正见，就是闻思。有了这个正确的闻思，得到的道理之后，还要深入常观，你才能够清正到实际的观察到体验到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能够为断除颠倒妄想了。那如果没有断除，那我们就会随着这些境界了打转，心里面就会起种种的烦恼。那么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，就是能够得到一切禅定的这个智慧法门。这个深的不说，单说简单一点，就比如说修止，修止之后你的心呢比较专注，比较敏锐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路啊，思考啊会比较清晰，记忆呢会比较强，观察一个事物呢会比较有洞察力，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这个利益。那么得到这些利益之后，对于我们进行思维观察了会很有帮助。乃至于深入到修观的时候，你会承受你观察的这个智慧。如果得到四禅八定，你还会引发这个种种的辩才，升起种种的这个三昧神通，能够有很多的方法来示现，来利益众生。这个在佛的传记啊，阿罗汉的传记啊，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故事里面都有所揭示。就是这个谁能不能出家了，他这个根性成不成熟了，谁是不是有得度的因缘了，那么这些阿罗汉呢佛呢，他们都有深刻的这个观察的智慧，可以成就这些事情。那么现在我起欲的话呢，就是要思维颠倒妄想的过患， 我们有这个我执我见呢，有法我执人我执啊，就有根本性的这些迷惑，然后就会产生贪嗔痴慢种种这些烦恼，让自己在这些痛苦当中呢，不能够得到解脱，在生死里面呢，一直流转。所以的话呢，我就想要强烈的出离世间的颠倒妄想，也同时观察到说，修习止观之后，能够断除烦恼，升起智慧，这个心得呢，心境心得解脱，种种这些功德，你要观过患，就是观这些过患的事情，升起呢功德想。你这样观察的时候，才能够升起你要离妄想颠倒，要得诸常智慧的这个欢喜心，这个比较呢紧迫的心。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了，当然你一定要早一点能够成就，早一点能够成熟，能够得到。所以这个就需要对于颠倒妄想的过患，也就是种种障碍的认识，对于这个诸常智慧种种功德的认识。那么在前面是讲了说，这个止的话呢，是这个福劫之出门，就是第一个层面，能够让我们的烦恼啊，把它绑住，先让它这个心啊比较静比较定。那么种种这些出门的烦恼不能够动得了我，我心里面能够得安然，就比较安详，比较安和。有了个基础之后呢，再进一步用观乃这个断惑之正土，再用这个观察的智慧深入呢进行做观，然后将种种不实的认识、错乱的认识，能够呢将它破除掉、消除掉，那么你的智慧就能够升起来了。所以在前面的一些说法，对于我们这里的说起欲，就是说第一个方便起欲，你如果连修禅的欲都没有，就是说想修禅的心理想法都没有，你怎么会努力修禅呢？如果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有好处的，必然要做的，不做的话又怎么样的这个过失的，那你会不做吗？你就会很努力的做，千方百计的，想尽办法的要成就这件事情啊。那么一名为智，一名为愿，一名为号，一名为要，这个也有其他的称呼，就是智呢是志向，愿呢是愿望，号呢是欢喜，要呢也是欢喜的要事，想得到的意思，就是这几个都是第一个方便，就是欲方便，修习止观的欲方便，就好像我们有的人很喜欢学习一样的，他不论跑到哪里，只要有书他就会拿过来看，那有新的东西他就会来学习，那不断的积累他就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。那么我们也是认识到常观的好处、止观的利益，不修习止观的过患，那么怎么样，你就会努力的成熟你的止观，得到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些常定智慧。在这个俱舍论里面比喻说，我们即使将佛法的道理能够掌握了、知道了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常定，没有深入做观，你的慧是不成熟的，就不成为修慧，你只是闻慧，只是思慧，你这样思考认识了，我们学习佛法知道善恶业报的道理，然后呢持持戒律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犯种种呢错误的事情，形成好的这种习惯了，那么就能够减少我们这个呢生命里面由于这些恶业产生的种种障碍。那你得到这些利益了，得到这些益处了， 可是我们对于烦恼的反思观察呢还不够力量，而我们很多情况都是觉得很烦了，这个时候就想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烦恼停下来。可是这些烦恼它是在很小的事情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，然后是这个境界越来越多，然后你的心里面随着这个境界转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烦恼就变大了，就痛苦起来了。那如果是我们有观有定的这个力量，那么就在它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，所以你要对治你的烦恼就比较快速，比较迅捷，就比较这个呢容易。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要思维这个常定止观的这个功德，那么你就会这个喜欢好好的要这个修。那么世人志愿好要一切诸生法门故，故名为欲。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升起了这样的这个好要心之后，他就会怎么样呢？承办五缘，持戒清净啊，远离愧闹啊，这个这个清净善知识啦，具足种种这些条件来进行禅修。然后呢这个内心里面这个呵气这个五盖五欲，让内心得到一个调适，就是身心息都调适，饮食呢适当，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会去做。他有这个好药心之后，如果没有好药心的话，方法是知道了，但是他不具体去做，不实践，故名为欲，所以称为欲。如佛言曰，一切善法欲为其本，就是说一切善法的话呢是欲为其本的，就是种种善法你要成就先要有深切的愿心，要想能够修习止观的心，你才能够承受止观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想法，即使你暂时不知道了解很少，我不知道怎么静坐，不知道怎么调整这个身心状态，但是你有了这个想法，你会千里万里只要听到哪里有这个善知识，你会去亲近它。你只要一了解哪些书对于禅修是有帮助的，你就会找来看。那么这样常常这个积累，自然你对于这个禅修的认识呢会越来越深入，越来越丰富，那么你就能够建立起你禅观的这个那个方法，在实际的这个禅坐当中，种种这些体验这些过程，你会逐渐逐渐呢有一些经历。那么欲为情依啊，就是我们有了这样强烈的想法，就像我们世间人你要生活要吃饭要穿衣，那你就要有物质基础，你没有钱不行，财为养命之源，那你就要想什么样能够赚钱呢？那不能不是说不吃饭了，那么就是说看什么事情赚钱，看到这个事情很赚钱呢，能够成为一个维持生计的事情，那么想了之后呢，那你就会去努力的去做，去这个创造种种条件把这个事情做好。那么同样我们认识到我们无始以来因为无明习气妄想颠倒，所以的话有人我纷争，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种种这些对立相，然后依之为这个呢基础，产生种种烦恼，对这个真实的现象呢不认识，就有种种痛苦。那么你说去满足他，满足自己的烦恼，满足自己的欲求，能够解决吗？不会，他只是让你的痛苦会更多，让你的烦恼会更重，那么你就唯有将这个烦恼习气断除， 这个无明破除。那么怎么样的方法呢？那么只有闻思听闻这些道理，然后去实践，才能够解决，才能够断除烦恼，才能够破除烦恼。那么有了这种想法之后，你就会发起精进，就努力的去修，努力的去行。第二个方便，那么就是欲为情依。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，第二个方便就是精进。二者精进，坚持境界，弃于五盖，初业后业，专精不讳，必如转火未热，终不休息，是名精进善道法。这个是五种方便的第二个方便。这个方面就是说精进，就是纯意不杂，我的方向一直朝这个嘞，前面走，一直朝我要成熟止观的这个方向上努力，这个进者不退，精者不杂，就是纯意用心，不退用心。像真正禅修的人呢，他把正常日常的事情做好之后，他就会安排一定的时间来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努力。在平常当中呢，也由这个禅修止观的力量，训的这个方向来发展自己禅观的基础，做好他日常当中的事情。这个不相这个呢障碍，也不相杂乱，而且会将他种种的这个善业善法都回向，都趋向于能够得到禅定，得到止观，禅定智慧，得到这些事情。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愿暂时不能成，但是这个一直没有忘记，等到哪一天我有条件的时候，我有力量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把我心里面的这个愿望呢实现了，我去做了。那么这里精进心由前面这个愿想为基础，然后就会呢种种的努力，坚持境界。前面讲说坚持境界是聚五缘里面的第一个，就要持境界。戒为定一，如果我们心啊能够远离种种过错的事情，远离种种喧闹的事情，远离种种无意义的事情，让自己的生命安住在呢究竟真实意义里面，能够远离烦恼，断除烦恼，那个呢得到呢佛法里面所说的真实之乐，是站在这个角度上，那么你就持持境界，就是佛所说的这个毗那耶了，这个戒律了，来调伏自己的心。前面已经举过比喻了，就为什么要持戒了，这个已经讲过了，我这里呢不重复那么多。弃于五盖，五盖为什么要弃？前面也讲了，就是弃五盖，这个喝五欲，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，世间的妙五欲，美妙的音乐啦，好的感触啊，这个让你看起来很舒适的这个种种这个色彩呀，你心里面都不随他去贪求，然后观察自己内心的这个怀疑、嗔恨，这个昏暗的睡眠，沉掉这些种种存在的不正确的心理状态，你都弃舍它，让自己心呢安住在一个清净、柔和、平稳的状态里面。我们不去做种种过错的事情，伤害众生、杀生呢、偷盗啊、妄语啊，做这种种过错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做这过错的事情就是与自己内心的烦恼有关。那我一下子没有办法马上能够将这些种种烦恼都调伏了，但我至少要在形式上控制自己，我不杀生，我不偷盗，就像吃素一样的，刚开始很难习惯，老是想吃荤的，没有点肉啊，没有点腥味的东西啊，好像不营养，好像不精神。那等你天天吃，天天吃，吃久了以后怎么样？你已经习惯吃素了， 你一闻到这个，这个牛的这个肉的味道，就有牛的这个膻味；闻到羊的肉的味道呢，就有羊的膻味。你就制造了一个新的心理环境。有这个心理环境之后，你就水到渠成的减少你的烦恼。所以持戒不是要捆住我们的，不是要绑住我们说这样也不能做，那样也不能做，事先调整你的状态。就像我们这个人身体生了病一样，比如说胃不好的人，你不能说老吃那些难消化的硬的东西，你没有这个力量。所以的话，你要吃流质的，喝粥啊，然后吃一些药啊，真正调整过来之后，你才能够正常的饮食。那我们现在还在深深的烦恼状态里面，所以你需要去通过守戒，从外在这个行为上、语言上，自我呢产生一个距离，产生一个保障线。像好像我们这个水位到了什么警戒线就会崩堤一样的，我不要犯，我不要过这个警戒线，那你的心就开始能够调柔了，能够安住了。那慢慢成了习惯的时候呢，你都能够起善心、起善念，离恶想、离恶念、离恶行。可是这个做呢是有远及近的，就是说有行为、有语言开始的，最后呢统摄要是进入内心的。大乘戒里面是说以心为呢判断，你起了这样的心了，就算犯戒了。那么声闻乘里面呢是说你做了这样的这个行为你就犯戒了，但实际上呢它只是说衡量这个标准不一样，而在这个本身来讲，最后的这个呢去向还是要从我们内心解决问题，调整自我。所以戒又有调伏意就在这里，就我们看了这些文，学了这些道理，你不能只是说看这个文字性的论述而已，你要看了之后听了之后自己要思考，正确的呢像这个呢道理能够在内心里面建立起来。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强烈的想禅修的心之后呢，你又有定的基础，你心里面又远离种种这些想法，你就会初夜后夜专精不废。初夜后夜呢，这个印度的话是住三时夜三时，夜三时的话呢是前夜、中夜、后夜，那就是初夜、后夜，那么这初夜、后夜专精不废，就是说前面讲睡眠不能太多了，睡成习惯了会影响我们禅定的这个观察，这个睡得不够也不行，所以你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睡眠。所以这里是初夜、后夜专精不废，初夜的时候、后夜的时候就精进用功，这个做止做观的修习，先是修止为主，然后这个止成熟了以后就以修观为主，这是一个过程的。那么这个中夜的话，在这个《一教经》里面讲的话，这个中夜呢，这个诵经乃犯休息，适当的做个休息，你不睡觉也不行。有的人他自己又没有定力，身体又不好，他就想我要夜不倒单，结果呢是坐在那里睡，那是夜不倒单吗？那不是夜不倒单，你还是睡了嘛，只是有的人是躺着睡，你是坐着睡，差别就在这里。这精神可嘉，精神可嘉，但是不是容易做得到的。那么我们这样不断努力的时候，譬如转火未熟呢，未热呢，终不休息。就像那个用木头，过去是这个木头转这个石头啊，又这个一直转，转的这个发热的时候呢，这个火势就让这个木头燃烧起来了。如果还没有燃烧起来之前呢，终不休息 我们就不修行，我们要不断的这个精进。像昨天有一些同学就提过一些问，说师父啊，怎么能够做两个小时啊？我只能做一个小时啊。我原先是这个散盘，现在是单盘，可是腿还翘得老高的。什么时候我能够早一点，这个肢节能够软一点，就可以打三盘了？这就是在形式上一种追求，那就是心太急了，没有恒心。我们要滴水穿石，常常积累，常常努力，才能够钻木取火了，能够让它烧起来。我今天也做，明天也做，我常常调整，常常检查自己方向对不对，方法对不对。我如果这样日积月累一直做的时候，哪一天我心就得专注了，就能够安静了，就能够去入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欲为情依，就是我们真正有这个呢修禅的愿望之后，你一定会是精进的来这个做禅修的。那么坚持禅修不断，久而久之呢就会产生效果，就有这个钻木取火一样的，能够燃烧起来。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再继续下去就容易了。所以我们实际上的禅修啊，要坚持啊，最主要是你要到什么程度才会真实的能够稳固坚持呢？就是你得到禅定的好处了，你就不容易退了。就像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嘛，就是佛这个成道之后，这以前我也讲过了这个故事，大概就是说这个耶稣婆罗公主还有这个怪还念着佛，就想佛能够退心了再回去家里面，所以他就供了这个欢喜丸给佛。那佛吃了之后呢，没有这个起念，没有动心，还是一样的。后来这个耶稣陀罗只好自己回去了。那佛就跟这个诸比丘众讲过去的某生的故事，他说不只是今生，这个耶稣陀罗舍不得我，在过去生的时候就舍不得我，就讲了这个独角仙人的故事。鹿角就是他鹿的角嘛，就是拖到鹿胎里面成了人形，是一个仙人这个的儿子。后来这个鹿呢就把这个衔到这个仙人那里去。那么是有一天这个下雨路滑，下雨路滑之后呢，他摔了一跤，摔了一跤心里面就是不高兴了，就说不要下雨了。那么这些地方的小神啊龙啊这些了都不敢下雨了，结果就旱了三年，这个国王急得发愁，这再旱下去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死掉了，有什么办法？让这个仙人呢，这个升起预想，然后退了禅定，就能够下雨吗？后来就是一个淫女去诱惑他，最后就把他这个预想呢升起来了，让他升起预想了，这个禅定退失，这个把他带到这个国王这里来。国王那时候也没有杀他了，就毕竟他是个仙人嘛，一般的这个这个层面来讲，他的道德修养是比较高的了。那么但是他在这个城里面没过多久的时候就不安乐了，不喜欢了，因为他喜欢清静的环境，安静的环境，所以不能待得长。那没多久他就要回去，就回去之后没有多久他又修起了禅定，得到了五通，就是五神通了。那么这就是说他有过经验了，他容易达到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这个坚持境界气欲五盖，这个不断的这个禅修，你就能够得到禅定。所以这个是五方便行里面第二个方便行，就是精进行。第一个行呢是欲行，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不修禅定，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禅定的利益，不知道禅定的功德，所以他就起不了这样的这个想法。如果他真的能够认识到，他就会起到要好好的修禅定的这么这个愿望。 这个是第二个方便。第三个，三者念，念世间为期旷可见，念禅定为尊重可贵，若得禅定，技能具足，发作无漏智，一切神通道力，成等正觉，广度众生，是为可贵，故名为念。念的话就是意念的意思。这个念呢，在这个佛法里面的法相里面呢，有明确的这个说法，就是于晨曦境铭记不忘为性，就是我们对于已经了解的、已经知道的事情道理，在心里面能够清清楚楚的想起来，这个叫做念。那么这个念的话，是我们修定的因，念为定因呢。我们为什么会得定呢？就是你一直念一直念，念你要观察的对象，你的定就会成熟了。那么这里以念为方便的话呢，就是说能够策发你静行禅定修行的心，就是前面是起欲，是先观察功德过患其想，然后精进。这里念的话呢，要起这个意念，要做观察。观察什么呢？就是说世间的是期狂可见的，这是好像骗人的东西一样的。人呢要到一定的时候啊，才会了解到这一层面。就好像一个人出生长大，受教育，成家庭，成家立业，奔波劳碌，要成就功名利禄，荣华富贵，追求这些事情。然后等到他死的这一天，他觉得一切都不可靠了，一切都靠不住了，我种种的积累都是好像白忙了一场一样的，都成为化为云烟了。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期望的呢？不实的呢？但是我们亲身经历这种种事情，你不从整个过程来看的时候，来反过来看的时候，反思的时候，你就以为这个是可求的，那个是可取的，你就依恋它，不能够为放舍它，你放弃不了。那你要生念世间为期狂可见，这些世间的相对现象，它只能在我生存当中起到维持我的生命，仅此而已。其他能够升起什么深刻的这个含义吗？意思吗？没有。只能像在相对的这些现象里面能够积累我的善业，那做不好呢，就是积累我的恶业，将来上到善道，上到恶道。那么如果从世间的成就来讲，我们过去生无始以来，你也做过善事，也做过国王，也做过大臣，也曾经很有钱或怎么来怎么样，但是经过流转的时候，我们今生还是一个凡夫，还在这里受痛苦，还在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，所以是期狂可见，念禅定为尊贵可证，尊重可贵，就是说这个禅定的话呢是尊重可贵的，它比我们赚多少钱，得到多少名多少利，更加有意义，就是这个得到禅定之后，我们这个心啊能够专注，能够安住。我们世间的东西就是期盼的嘛，比如说我吃饭觉得这个很好吃，但是我一直吃一直吃，它好吃吗？吃到最后撑了饱了不想吃了，这个东西很好看，假设天天要我去看，我看了都烦了不想看了。而且的话呢，世间这些欲求欲想说得到的东西，你心里面想得到一点快乐了，你要有它为基础，没有了就没有，有的时候才有一点，所以它是期盼可期的，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你得到禅定的话呢，是你内在的乐，我今天修习禅定成就了，我在日常做事的时候，我乃至于睡眠的当下，这种种的状态当中，我都有这个禅定乐，我心里面都能够感到欢喜，感到喜悦，不想追求世间外在的这些种种的事情。那么禅定为基础，进一步的话呢，能够具足的话呢，可以发出无漏的智， 一般来说，你得了初禅以后，你要修这个世间的光，要修这个出世间的光就比较容易了，你就能够成就呢殊胜的种种佛法的功德。一切的神通道力成等正觉，都能够成就，能够广度众生。为什么能够广度众生？你有神通的时候，你有种种这个智慧的时候，你能够观察众生的因缘，有种种的这个方便方法来度化众生，所以呢四位可贵，因为念，就是应该呢进行这个念想。第四个方便就是四者巧慧，巧慧就是种种的这个善巧，我们讲方便方便呢就是善巧的意思，就是有种种巧妙的方法，就称为巧慧，就称为巧慧。那么筹量世间乐，禅定智慧乐，得失轻重。这个巧慧是什么？前面是念，就念起这个世间种种这个过患，虚幻不实啊，这个功德种种殊胜，这其实还是前面发起欲之前的这个想法。到这里的话，进一步的话呢，是深入的做这个具体的观察，升起来想一修的心，这里就具体这个观察，观察了世间的乐的有限性，然后呢，再观察这个呢，禅定的这个智慧乐，这个殊胜性，筹量世间乐，世间乐为什么它相对性？第一个，你要得世间的五欲乐，要有这些东西，你才能够乐。没有这些东西呢，你就不能够乐。而第二个，你得到这些东西啊，它很不容易得到，说求时辛苦啊，失去很容易，而且你在求的时候，这个呢，就已经有苦了，才能够得一小点点乐。再有就是说，世间这些乐呢，都是无常变化的，时时刻刻改变的，有的时候它是让你乐，有的时候它让你烦，让你烦，它是不彻底的。那么禅定智慧乐不一样，禅定智慧乐我修起来之后，它是由内心发出来的，遍满我全身的，这个充满了喜悦的，这个是禅定的智慧乐。它有这个物质环境，没有物质环境的时候，我这个禅定乐都在。比如说我看电影觉得很好看，那无非我要买张票到电影院，我才能够享受这个乐。但是我禅定智慧了，我现在打坐得到禅定了，我在平常东的时候呢，这个禅定乐都如影随形的跟着我，自然禅定智慧乐呢又殊胜。世间的乐的话呢，让我们升起贪婪心，沉眠在里面，不得自在。但是我们这个禅定智慧乐的话呢，你升起了之后，它让你的烦恼减少，智慧增长，烦恼日薄，能够升起更明利的观察智慧，观察我们随这个世间乐所起的种种的困扰的心境，调整我们这些困扰的心境。所以智慧乐、禅定乐它有这些功德，世间乐有那些呢过患，世间乐是相对乐，禅定智慧乐呢，它达到超越是究竟乐。所以这和下面就具体讲，我刚刚也讲到一些了，以这个世间之乐，乐少苦多，虚幻不实，是实是轻，禅定智慧之乐，无乐无为，既然闲旷，永离生死，与苦常别，是得是众，如是分别，故名巧慧。故名巧慧，这个就是讲了，说这个世间的乐的话呢，它是少，它这个苦呢多，就比如说我今天弄了一个好吃的， 那这个好吃的假设是我做的，我要挣扎煮炒，做了半天的辛苦，然后吃了都不到几十分钟，半个小时就过去了，这个乐很少啊。那我前面的话呢，就是种种的这个努力啦，苦很多了，是乐少苦多，是虚狂不实。虚狂不实，这个就是虚妄的欺骗性的，就好像这个盐的故事一样，有一点点盐，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我放一把盐的时候觉得很苦。我们要东西的时候，比如说像以前我们觉得有一碟花生米吃得很香，但是呢现在我们生活改变了，我天天有花生米吃了，随便想吃就吃得到了，这个时候你吃的花生米就不那么香了，或甚至于不香了，就像以前皇帝每天吃的山珍海味吃腻了不想吃了。所以呢这个山珍海味能够给你带来乐吗？所以它是虚狂不实的，虚狂不实的，是湿是清，这乐少而有过患。禅定智慧之乐呢，是无漏无为的，就是我得了禅定之后进一步修观，能够断除对种种境界的取，断除对我的取，心里面与一切法平等，能够超越一切相对境界，种种境相呢不能够让我的烦恼升起，这个就是禅定智慧之乐，是无漏无为的。无漏呢，就是漏就是烦恼的意思，就是不会升起种种烦恼。无为呢，就是不会在生死里面生生灭灭，这个轮回颠倒不会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既然闲旷，就是寂静。既然的话呢，我们烦恼的定义是什么？烦恼的定义，心不寂静，盈苦为业，就是一个人呢坐在那里不自在，他老想这想那，要看看电视，打打球，等一下到外面散散步走走，这弄弄那弄弄，他心里面不得自在，还总是要求追求一些静，遇到一些静又被境界所卷，那么他就不是寂然的。如果真实的能够看到五蕴生灭无常，变化无常，无我，没有任何的取着了，你这个心就寂然了，就无为了，就是无漏无为的，就是闲旷，能够心得安静得寂静，你就这个时候是个闲道人，你的心就闲了。不然的话呢，即使任何事情不做，你也闲不下来，你会被虚旷的世间乐色欺骗了，一会美妙的声音出现了，一会呢好的这个色彩缤纷的这个景物出现了，就把你给抓走了，或者飘了一点香又把你抓走了，说你是到处呢这个呢不自在的，或者是说你想到说，哎，这个环境让我很烦恼啊，我去出家，我就住山，这个地方烦恼，我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你的烦恼还是跟着跑，带着跑，那么这里既然闲旷呢，是永离生死的，这个何苦呢？告别了，不会再生起苦了，所以得到禅定智慧呢，就是得，就是有得到种种功德，能够是有种种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这样分别的话，就称为巧慧，称为巧慧，这是第四个方便，就是有这个方便。所以我们修禅定的时候，你还有种种的方便，这个方便的意思就是说巧妙的这个呢方法，就称为方便。所以一般的不能称为方便啊，要巧妙的方法称为方便，五者一性分明，这第五个一性分明，这个一性分明就是专注心的意思，明就是明了的意思，一性呢就是他心不乱想不异想，分明呢就是说于这个镜像观察 能够清澈明亮，明见世间可幻可悟，上师定慧功德可尊可贵，就是有前面的思维啊，世间的这个乐了是虚幻的不实的了，乐得苦少啊，得到功德之后呢，得到禅定智慧之后呢，能够破除无明，断除烦恼，不在生死里面呢流转，不再虚乱生死，这是见世间的过患呢，应该马上就离开，有一天它的存在，你就有一天不得安乐，智慧的功德你有一天得到了，你有一天就得自在了，得无碍了，所以要善思，禅定智慧功德，那么这样知道之后呢，是应当一心决定修行止观，这个方面就是说，我这样通过观察的时候呢，就是决然毅然的要修行止观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又回到前面第一个方便呢，就是欲方便，树立要修行止观的欲方便，如金刚天魔外报不能举幻，色死空无所获，终不悔意，四面一心，就是说他的心呢非常坚固，就像金刚一样的，不能被种种这个事物破坏，无有扰动，天魔外道呢都不能够影响他，天魔外道变现起一个他欢喜的境界来，他不会跟着转，因为这些欢喜的境界呢，他是虚幻不实的，他总有一定会失去，他自然会变过来，哪一天他也会消退，所以你的心像金刚一样的决定要得到禅定止观，就不会随种种的五欲六尘的境界走，那么心就这个不举坏之后呢，这些天魔外道都不能够影响你，他们想的诱惑你呢都会空无所获，就好像佛出要成道的时候，这个魔就视线呢，众魔君呢射五花箭，这个五花箭什么箭呢，不是真正有一箭射得你痛了，它是射得你升起贪心，或者升起恐怖心，它是这样来射你的，比如说变现一个美女啊，变现一些美好的食物，或者变现满室的香气来诱惑你，但如果你知道这些香气美色或者财宝都是虚幻不实的，那你自然就不会随着他转了，你不随着他转，不起这些贪想，不起这些忧畏想恐惧想，你怎么会说这个禅定里面这个出生呢错乱呢，我们讲走火入魔了，那就是你本身想法不对，你本身去追求这些东西，玩弄这些东西，游戏这些东西，那你本身也就被这些境界所玩弄所游戏，不能够趋于真实的禅定智慧，如果你有这样决定性的时候，即使天魔来诱惑你，他也会呢空手而回，终不能够影响你，所以这个称为一心。必入行人先须知道通塞之相，然后决定一心摄入而进，故说巧会一心，就是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一定先要了解这个地方的路通不通，有没有办法过去，走不走得到，知道之后，然后就心里面有决定了，我一定要往前走，往这个方向走，所以这个要知道通塞之相，决定呢一心而进，所以说巧慧，说一心，巧慧就是能够善加分别世间乐的过失，功德的这个书，这个禅定智慧的这个功德殊胜，这个意义性，这样一对比一思考之后，我们心就得一个决定了，我们就有个选择嘛，一个选择说，那么有两台机器在这里，你要买一台机器，同样的哦，那么人家告诉你说这台机器呢便宜是便宜点，但是它有种种的这个毛病，有哪些是好处，那这个是贵一点，但是它这个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功用，哪些缺点就没有，那你心里就明确了，我到底是要买哪一样呢， 我是买这个不好的还是买那个好的呢？你心里面就不会犹豫了，你就会得决定，你就会一心。就像我们念佛的人啊，说要一心专念，但是有几个人能够专念呢？他没有办法一心专念，就是他对于娑婆世界的种种苦患认识呢不到，对于极乐世界极乐净土种种殊胜呢认识不到，所以他这个决定心呢就不生起来。假设我们真实认到的时候，你的决定心就生起来了。而我们世间的这些现象，每一个人只要你活了十几年，慢慢认的事情多了一点之后，你就会知道这些这个意义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了。如果再加上佛法的文思，你就更加能够确定了。就像这个憨山大师早年的时候，他去学习，他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，他又不去读书，想赖家里面，他母亲就打他，就一定要他出去读书，但是他一走了的时候，他父亲母亲又哭又舍不得他了，觉得这小孩子这么小就那么严格的要求他也是不容易的。那有一次这个憨山大师就是问母亲，他说你这么辛苦要我去读书，但是的话实际上你又心也不忍，但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为我好的，那读书将来能够有什么用呢？他读书当然有用呢，读书将来能够考秀才呀，考上秀才考进士啊，中山举啊，就做官呢。那么做官又怎么样呢？他做官就继续做了，最高做到丞相呢，丞相之后又怎么样？丞相之后又罢官。他说哎呀，这个我不想学了，学来学去到最后的时候又罢官又没有了。那么如果从终极意义来讲，这个不是我们真正依靠的地方，不是终极意义。学习佛法的人，学习世间的意义，学习世间的这些道理，做人处事的方法都是应该学的，不能是说不去学。学习了之后我们能够维持身体，维持色身，能够建立良好的这个环境，同时呢提高人的这个精神道德意识，就是有佛法进一步的基础，要追求终极的意义，生命究竟的安乐处在哪里？这个心一定要升起，这个决定想一定要升起，你才会想到要追求佛法，非佛法不可，非禅定智慧不行，你才会有这个决定心呢。不然的话，你修的修的又掺杂世间的想法去了，就分不清楚。我现在是在做世间的事情呢，还是我在做佛法的事情？那么你要达到深一程度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融通贯通，就是做世间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不停留做世间的事情，我要提高自己，这里不是我安乐处，不是我真正依靠的地方，我哪一天还是要超越出来的。但同时做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也能够为善加运用，善加运用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呢，这个呢方向，一个好的呢这个方法。心灵非智不常，非常不智，意在此也。这里也讲了止和观的一点，这个呢相辅相成的影响。这个止的话就会能够生常呢。观的话就是能够生智，如果说整个上来讲的话呢，我们真正得禅定初禅以上，它是又有止又有观的，但是从它最后得到这个安寂的状态来讲，就是止为主的禅定。如果从它能够升起这样的这个安寂的状态来讲，它就是观为入的，成熟的时候呢是止也有观也有。所以非智不禅呢，非常不智呢，就是说止和观都要结合。你如果心太散，一个道理看了就忘了，记不起来，想不到，你怎么能够善加分别世间出世间的差别，世间的意义出世间的意义呢？就没有办法，就达不到。那么同时的话呢，你如果对于道理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意识认识，完整的认识， 那么你就不会升起决定相。如果你认识得很清楚了，得失、是非、取值都很分明，这样你的心就得决定，坚固不动摇，那么你就容易得到一心。所以善巧慧和一心呢是相辅相成的，有一心容易生起善巧慧，有善巧慧也容易呢升起一心。就是说比如说得到禅定，我观察的这个力量强了，原先我要观察好几天才能够想得通的事情，现在我可能一下子就能够观察到，能够想得到，这就是说有定力的设置为前产生这样好的一个效果。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，我有善巧慧，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做准备。